各位早安，今天我们第二次灵修雅各书第四章，我们今天要看11到17节。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你是我们亲爱的父神，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我们借着他的名来向你求告。我们尽管已经蒙恩，却常常犯罪，借着雅各书啊，我们在反省我们生命的实质，就发现我们常常仍然被罪和罪的权势来影响，还有那么多的惯性的动作使我们滑行在与世俗为友的轨道上。天父啊，求你阻止我们的堕落，也格外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尽心竭力来向你而活，也使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更让我们生命的中心点都被你的圣灵更新与充满，也能够真实的活在你面前，能够与你同行。天父啊，今天这两段经文也求神你自己来光照和引导。你的仆人知道自己不配，但是你使用着软弱的器皿显出宝贵的能力。愿你恩待你百姓，引导你百姓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，今天啊，我们要来读雅各书的最后的第四章的两段。四章的这最后两段啊，雅各还是按照他原来的思路，来就着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两件小事反省一个人生命的本质状态如何。他不是让我们去判断别人的生命，乃是让一个人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反省自己的生命实质如何。我们呢，就看到雅各在这里着重谈的一个是不可彼此批评，第二个就是不可自夸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。各位，如果你听到有人在批评别人，或者你自己也常批评别人，或者你自己也常有生活中的这样的打算，说今天明天我要去做什么事儿，在那里有一个一年的规划，如何如何，你觉得这是大事儿吗？我们的确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即使我们是来不公正的批评别人，即使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啊，一丁点都没想到神，我们呢也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啊。但是请你特别注意雅各他写这两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。雅各呢就特别来提到这样的一种不公正的批评别人的背后，很可能是一种做别人的上帝的自以为意的心。而一个人在做规划的时候一丁点都没想到神，也很可能是他本质上就没有来活在神面前。所以小事的确不小，就像前边雅各借着舌头的问题来谈生命圣洁和是否属于神的问题，那在这里啊，雅各就借着这两个方面在反省一个人生命的实质。不过啊，我们要强调一下，雅各在这里提到的不可彼此批评在原文中是比较严重的，甚至可以翻译成不可彼此毁谤，也就是要么公开的说一些不公正的话诋毁别人的名声，要么在暗地里说一些话 来论断人。不少时候我们把论断和善意的建议与批评给混淆了。其实呢，在圣经中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8:15告诉我们，若是看见你弟兄犯了罪，就当趁着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当面给他指出来。圣经为什么这样来提醒？就是因为让我们的批评充分地表达出其善意和建设性，也就是我们也许眼睛看见的是错的，我们也许并不了解事情全部的真相。因此啊，在马太福音18:15中提到说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其实原文中是若是你的弟兄犯了罪，就是你认为他犯了罪，你认为他有违背圣经之处，那就趁着只有他一个人，在他心情很好的时候，你呢要去做别人的磨铁，然后小心翼翼的，蛮有分寸的，不是带着气绝，而是带着建设的心，能够去靠近他，去提出善意的建议，乃至是批评。因为呢，你相信他是靠着主能够有所归正。你看圣经这样的一个总的提醒，是让人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也不要来走向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，乃是提醒说要在一个群落中、团契中来彼此建造彼此的生命。那这样一种彼此的建造是蛮有分寸，又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凭爱心说诚实话，这样大家才能一起来长进。不见得是人家有了问题，有可能是你的判断失误。在美国就发生过真实的一件事儿哈，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劫匪到了银行里面，他非常客气的对银行的人写了个纸条，说请把钱装在袋子里，谢谢。后来呢，这个劫匪啊，就大家拍了他的照片，很多人啊就指认他很像教堂的一个神父。当这一个神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后，大家呢就看到说他有一次在银行里的钱款啊处理得不清楚，他自己呢曾经开过比较贵的车，于是大家就认定他肯定是劫匪。但是呢，当全教堂的人都认为神父是斯文劫匪，比较客气的劫匪的时候，后来呢，真正的犯罪的劫匪被抓住了，然后大家才发现两个人长得很像。你看，人的眼光何等有限，所以啊，一定要去多方的求证，私下的求证，充分表达出善意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对方真的有问题，如果呢他不听的话，也许可以再说一次，也许可以再靠着主的恩典多多祷告，同时呢也可以再找对方犯了错的弟兄或肢体所非常钦佩的中间人，或者非常钦佩的另外一方，然后一起再去规劝。圣经这样的提醒，就是在提醒你我都不是别人的上帝，而且也在提醒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儿，就是审判的事是非常严重的。当你啊把法官推下去，自己当法官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罪行。我们根本看不到会有人竟然这样来做。但是呢，在人的心灵宝座上，人却常常来做上帝，把上帝直接给推下去，认定自己所讲的是对的。所以圣经非常强调上帝是审判人的， 有时候他把审判的权柄给了教会的长老会，也给了社会的政府，就是让他们要小心谨慎的来做仆人，同时呢也要知道他们自己将来也要受审判，因为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因此雅各提醒说，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竟敢做别人的神呢？因此一个人的论断，既是在论断上帝本身，也是在论断上帝颁布的律法。这样的论断之心啊，人常常有啊。有一次我开车呀，这个去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不小心闯了红灯，后来呢被拍照，是很羞辱的事儿啊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就很抱怨和论断，说这是什么愚蠢的规定，在这样的一个三岔路口，一个丁的路口，竟然把主干道给放红灯这么长时间。你看我本身不反省自己这个犯罪和这个被拍照违背交通法规的事儿，竟然在论断设立的这个法规和设立法规的人，这本身呢就暴露了人的一种自意和傲慢的心态。所以雅各也是在提醒说，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要去反省的。假如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要想到你不是别人的神，你要悔改，真的来呼求上帝做你的上帝。假如你已经信主，那你也要反省，不要受这种与世俗为友的惯性和风气的影响，以至于自己就被影响过去。所以呢，在接下去的这一段，雅各也在提醒说，一个人在做计划的时候，完全的忽略了神，以至于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，就觉得自己完全可以靠自己来搞定一切。所以一个人面对明天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人面对明天充满忧虑，他们呢对神掌管明天缺少信心。有的人呢面对明天狂妄自大，认为自己有了钱，有了理性，有了规划，就可以搞定一切。这两种心态都暴露了一个人啊没有想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一个人能不能活到明天还不一定。所以人应该有真正的大智慧，也就是谦卑在上帝面前，只当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所以雅各提醒，如果张狂夸口，在神面前都是恶的。当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也是他的罪。他们不只是忽略了去行善的神圣责任，也是忽略了命令人行善的上帝。当然一个人只有活在神里面和被基督重生的生命，才能够去行出这善，也能够在生活的细节既不论断人做别人的上帝，也不面对明天夸口，以为自己有了钱，有了规划，有了经验就可以搞定一切。所以啊，透过雅各的提醒，我们看见人自以为意，自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的心态啊，是根深蒂固的。如何来冲撞这样的根深蒂固？只有耶稣基督本来是神，却降卑，甘心为人，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于是神让他自卑的升为高，让赴死的从死里复活，因此显明了这十字架和复活之路。只有这十字架和复活之路，才能更新一个人、一个族群、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，而一个以神为神的国度、族群和个人，才是真正的来以神为神的人，从而也真正的在生活中能够过属人的真实的生活。人不需要狂妄的要做神才能做人，人乃是谦卑的在神带领之下做人，你会收获丰盛的生命和真正幸福喜乐的人生。这幸福未必只是以目前的顺利和物质的富裕表达出来，但是一定在你生命的实质和内心的状态中表达出来，让你把属于神的归给神，从而也把自己安然交托跟主到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深深感恩，因为你借着雅各这样中肯的劝勉，让我们反省我们生命的实质，也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依靠神，而不是自夸自义，更不要毁谤和骄狂。求你来引导我们每一位，使我们不止谦卑，更是有基督的灵的重生和更新，从而让我们都活在你里面。愿你继续引导保守。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